道路不停向前走，越过岩石上，经过树下头，绕过阳光从未照到过的山洞，经过从未入过大海的溪流，越过冬日洒下的白雪，穿过六月欢快的花海，越过青草，越过石头，沿着月光笼罩下的山脉。欢迎收听中土音乐电台。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中土音乐电台，这一档播客也是我们正档播的特别节目。我是 Alice， 和我一起搭档主持的老孙。
Hello， 孙新凯，
会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每周更新一期的频率，为大家来解读《魔戒》这部伟大的电影音乐作品。我们的这档节目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Soundtrack 加一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喜马拉雅、荔枝 FM 上都有推送。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博客中订阅了。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已经讲到霍比特人踏上了他们的征途，准备离开夏尔。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讲一下他们在征途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危险。
那么我们在上期呢已经讲了Frodo 跟甘道夫在夏尔离别，然后跟Sam 踏上了征途，最后我们是以精灵的挽歌收尾。那么这次说到更黑暗的领域的话，不得不提的就是魔多的威胁主题。那么魔多的威胁主题在前几部的话，我们能听到很强势的是这样的听感。这个在前两部作品中呢，它都是通常是来塑造一个遥远的魔多，就是比较离我们家乡比较远的一个黑暗的帝国主义。然后到了第三部作品，当一行主角都已经离魔多很近了，这个时候 Howard Shaw 把这个主题以逆行来呈现，变成了然后刚好这一个开头这几个音就是成为了魔戒的诱惑主题的前三个音。那么在之前霍比特人里头我们已经了解到霍比特人有一个跳拍的伴奏音型是这样子的，第一拍空调，然后在魔多呢也有一个魔多的跳拍伴奏音型是这样的，第一拍也是空调。那么我们会发现魔多的像它的威胁主题，它的跳拍伴奏音型 这一些通通都是小调，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用来
小调
刻画，对，刻画坏人啊、邪恶啊、负面的东西都是用小调音阶去呈现的。除了跳拍音型呢，我们在霍比特人里头还了解到他们有一个叫概述伴奏音型，是霍比特人呢是这样的。那么魔多的呢是挺接近，但是在钢琴上听着很可爱，但是在
是因为老师的那个跳音跳得太厉害太短促了。
不过在电影里头，在配乐里头呢，还有说通常是用低音鼓去敲很低音很低音的嘣嘣嘣嘣，这样听起来的话就像一个怎么说呢，大脚步来坏人来临的那种感觉。
你要这么想，你这个画在谱号上的话是那种三角的重音，不是那种圆点的跳音。
对，
你那样弹什么东西都可以变得霍比很 hobbity。
对，那我要这样弹。
哎、啊，对对对对对。
有味道了。那么除了这几个魔多的描述性的那些伴奏音型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接下来拉片要频繁出现的一个音乐主题，那就是解铃的主题。
是我们的主人公Frodo 和 Sam 最早遇到的有实体的威胁。
那么戒灵的主题我们在第一期先导集里头已经有稍微提过，然后前面几期也稍微略带的说了一下它的歌词内容，所以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大家已经对戒灵的主题有个了解了，不过还是可以先刷新一下记忆啊。戒灵的主题呢是通常是一组两个的音阶，很不和谐的音阶呈现的，而且在配乐里头通常都是以很大型的合唱来表现这个主题。当然我们也能听到没有合唱然后只有铜管去演奏的主题，但是整部电影里头主要的还是合唱，然后他
强调他的一种非常古老的仪式性的感觉。
对，听起来特别像是森林里一群不怀好意的坏蛋在做一种某种怪异的仪式，
下半围着火跳
对，剑灵的那个很不和谐的音阶听起来就是这样子的。越来越紧绷，越来越紧绷的这种很不和谐的音，和弦，很不和谐的和弦构成的。
和其他我们已经讲到过的主题比较不同的是，这个主题几乎完全是由节拍构成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旋律线可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解释为这些古老的那个人类国王已经是死去太久，完全是行尸走肉，剥离的任何存在的意义，他们存在只是为了做索隆的爪牙和走狗，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内在可言。那么说到戒灵主题呢，就不得不提几年前霍比特人意外之旅上映的时候，戒灵在一个大家都没有意想到的场景当中出现，在魔戒的粉丝当中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可谓具体来说呢，就是出现在结尾高潮的时候，在一片燃烧的松林当中，被座狼环绕，矮人王索林在慢镜头当中迎战 Azog， 这一开始遭到大家的批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剑灵的主题非常具有辨识性，当然同样也非常的霸气，但是批评的主要攻击点呢，在于你不能因为一段音乐非常的酷炫拉风，就把它用在索林这样正面人物迎战 Isaac 的场景当中，因为这段场景是从索林的角度来拍摄的，所以可以说是强行把反派的音乐套在了正派头上。事实证明呢，这段音乐其实是一个非常隐晦的剧透，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在第一部霍比特人出来的时候，大家其实还在猜 Dol Guldur 里面的那个 Necromancer 是谁的时候，音乐其实已经为大家揭晓了。在电影第二部《史矛革荒漠》里面正式揭晓，Azog 其实就是索隆的属下，那么剑灵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差不多的地位，所以把它用在Azog 出现的大战场景里也无可厚非。所以等于说兽在第一部里面通过对剑灵主题的使用已经大喇喇的告诉我们了， Azog 就是给索隆卖命的。当然我们这里也可以简单的听一下 Azog 本人的主题。究其根本还是因为 Azog 本人是有他自己的主题的，而且听上去非常接近魔多的各个主题，麻烦老师演示一下。
那么这个 Azog 的主题跟我们之前讲的魔多的三度下行伴奏音型是很像的。尽管电影都没告诉你是他老大是谁，他的音乐已经出卖了。
对，无论是他自己的主题还是借来的剑灵主题，对于仔细的听众来说是透了个底朝天。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简单的讲讲，电影电视里面，音乐来剧透剧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在十二猴子里面，在皮特的角色确认他就是十二猴子之一之前呢，那个十二猴子主题其实已经在他登场的时候播放了，用的是皮亚佐拉的一首曲子改编的。电视剧里面各种用音乐剧透谁是凶手的那也更不多说了，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利波特与密室里面，哈利第一次被汤姆里德尔的日记吸进去的时候，其实伏地魔的主题已经大摇大摆地响起来了。
剧透底朝天。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当时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 obvious 的事情。
因为我看过书啊，小时候谁不看哈利波特？
大家都看了书了，那
对。
但是对于看电影的人来说，估计没想到他就是魔头本人。
不过
颜值差太多。再有一个呢，就是《权力的游戏》第一季里面，前国王之首琼·艾琳死亡的消息被杜鸦带到林东城的时候，这一幕的音乐配的是，请老孙演示一下。
这个呢，在
这把老弹特别好，
在《权力的游戏》里头，其实还是有一些说法上的差别。很多人就已经是把这个定性为是小指头的主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它更像是阴谋主题。但是由于小指头跟阴谋这个基本上是画等号的东西，所以说小指头主题也没啥问题。所以就是像刚才 Alice 说，John Aaron。琼恩奈林一死的时候，这个主题就响起来了，就意味着肯定不简单。
没错，类似的还有后来猫姨凯特琳史塔克把靠着一把匕首作为证据逮捕了提利昂的时候，首先那把匕首是小指头的，其次那个音乐也是所谓的小指头主题，可见小指头又跟这整个事情脱不开干系，肯定是背后黑手。那我们主题讲完了，就进入惊心动魄的正题吧。上来第一首呢是 Salomon de White 白袍萨鲁曼。
那么在音乐一开头，我们能听到单簧管演奏的夏尔主题，然后画面上配着是夏尔的清晨美景。然而很快呢，几个不祥的音符随着戒灵的在近景出现就响起了，
镜头又很快切换到甘道夫骑着马疾驰，他是要去找他的上司萨鲁曼。这个时候出现的呢是部分的未成型的护戒使者的主题，或者说远征队的主题。
此时我们能听到萨鲁曼的低音炮旁白说，甘道夫来找我了。这个时候出现的音乐呢却是很不友好的魔多威胁主题，感觉其实又是一个剧透。好，
那么甘道夫下了马之后呢，和萨鲁曼各种寒暄，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音乐的，直到后面萨鲁曼又开始用他的低音炮阐述各种索隆正在崛起啊，然后再配上那个低沉的弦乐和声伴奏，简直耳机福利。
那么此时他们就说到了那个球球啊，石球球，然后甘道夫很警觉地说不能乱用，你不知道谁在另一边看。然后此时响起的就是魔多的威胁主题，我们知道谁在那边看了啊。
话音未落就一语成谶啊，索隆的大眼睛一闪而过，我们听到末日的尾声音型不断重复，铜管反复加强。
此时我们终于看清了萨鲁曼的真面目，然后门被他在他的魔法下一一关上，低音的大提琴在疯狂的下弓颤音。
当萨鲁曼挥起权杖准攻击甘道夫的时候，我们可以除了可以听到用鼓敲出的魔多盖数伴奏音型以外呢，还能听到一段黑语歌词的合唱。它的大意呢就是天下精灵住三界，弟弟矮人得七界，受定凡人持九界，魔多妖精暗影符，阎王坐拥至尊界。到最后最高潮的时候，甘道夫跌入黑暗，音乐戛然而止。接下来的首呢是 A Shortcut to Mushroom。 这个音乐的一开始呢，彼得杰克逊又开始放骗人的烟雾弹。之前的一次呢是 甘道夫和 Frodo 对话的时候碰到偷听的人，以为是戒灵，搞了半天其实是 Sam。 这次呢 Sam 跟 Frodo 一边对话说什么夏尔能发生什么事儿啊，这么大胆的立 flag 可是让观众提心吊胆，以为真的戒灵马上又要出现。 他可以说不断的是在吊我们的胃口啊。
对，
此时砰砰两个强音加上画面突然一阵混乱，颇有点海顿的《惊愕交响曲》的效果，但是音乐却非常明确的是并没有恶意。
因为我们马上能听到音乐呈现的呢，就是夏尔田园设定的一个很调皮的版本，原来是梅里跟皮皮两个捣蛋鬼。既然呢音乐跌入了很急迫的弦乐在衬底，
总体而言呢，现在的音乐是紧张但是很愉快的，可以说是一种相当难以塑造和平衡的音乐感觉。然后一行人看见悬崖，一开始还疾驰的杀出了车，这里用了一个 Stinger Chord， 是一种可以在每集猫和老鼠里面都会见到的表示惊讶表示出其不意的一个和弦。
结果他们掉下去因祸得福，梅里皮皮见到了一些蘑菇，他们就特别兴奋地摘起来了。这时候音乐也就反映了他们那种调皮无拘无束的感觉。然而 Frodo 虽然还没见到戒灵，却已经感受到危险的来临。此时四个低音，也就是末日尾声的伴奏音型敲响，他就赶紧叫大家离开大陆。然后接下来的一段呢，应该是电影里头令人印象很深刻也很恐惧的一段。戒灵来到了他们旁边，他们躲在了树根下面，然后呢戒灵下马，这时候完全没有音乐。Peter Jackson 跟 Howard Shore 是让寂静让无声来慢慢把恐惧渗入每个观众的心里。
此时此刻 Frodo 是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了魔戒的控制，他几乎是要按捺不住要把戒指套在手上了。不过这个时候并没有出现任何与戒指有关的主题或者任何音乐，只是一种非常让人头皮发麻的轰鸣声，当然最后被 Sam 及时的制止了。这个时候的戒灵的拍摄呢尚且处在一种像盲人摸象有点拍到面的过程，音乐呢也相对比较低调。等到我们后面再讲到戒灵追逐战的时候，他们大爆发，这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此时伴随着魔多的三度下行伴奏音型跟一个末日尾声的伴奏音型，四人在夜色的森林里头逃跑，配上身后戒灵的马在嘶叫，可谓是令人毛骨悚然。
仔细听的话还能听到音乐里面一边出现了之前用在夏尔音乐里的爱尔兰框架鼓，可以说是象征着没命飞奔的四个霍比特人。另外一边呢戒灵的主题也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虽然他们只是偶尔的出现在荧幕上。紧接着铜管和不和谐的弦乐压上，戒灵的脚步又是越来越近了。
此时梅里说 Buckleberry 码头跟我来，这时候音乐出现了一个两小节十分低沉却有条不紊的音型，情绪上似乎是让观众觉得主角已经有了出路，已经有把握了。谁知戒灵主题忽然出现，这个呢其实一个小细节，我们可以反复来听一下看看这里的妙处何在。那么在这一段里头呢，电影是画面跟着音乐剪辑是十分紧密的，观众自然就会在潜意识里受到音乐的节奏影响。上面在说完去码头跟我来的时候，有一个两小节很有条不紊的音型铺垫， 那么仔细拆分的话，可以变成一个小节有八拍，于是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而戒灵的主题并没有在第二小节完结之后才工整的出现，而是闯入了第二小节的第八拍，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三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三的时候戒灵的主题就出现了，音乐跟画面一样让观众搞了个措手不及。
及时跳到了木筏上，四个霍比特人暂时脱险，因为戒灵未遂，所以没有追上来，因此魔多的威胁主题从音乐中缓缓地淡出。戒灵似乎已经远去，但我们知道追捕其实并没有结束。所幸被甘道夫丢下的 Frodo 一行会在跃马酒吧遇见一位贵人，说是如何为这位神秘的大部落打造新的主题，这又会与之前的音乐素材产生怎样的联系。欢迎大家关注下期的中土音乐电台。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中土音乐电台呢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制 soundtrack 加个大写 M 的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上都有推送，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里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